欢迎收听最近看什么，我是凯文，这个单元是我的观影笔记。好，那节目前面先交代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上次录音的时候我没有查有没有留言，然后结果有，就是在我们的三奥的赞助、哦、有得到一笔赞助，那一样是 RB、哦、感谢 RB 对，就一直很支持我们。那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之前讲的太模糊了，就是主要有事情要处理的是小酋长，那我比较有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试试看录自己的节目，那顺便练口条这样。对，讲到口条这件事呢，自己录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讲话很慢。大家可以试试看用 1.5 倍速听，我自己听起来觉得好像还蛮，就听起来会比较舒服。像 YouTube 就可以用 1.5 倍速嘛。然后顺便讲一下 YouTube， 不管你有没有用 YouTube 听，都可以帮我们订阅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订阅数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可以开启一些盈利的功能。好像500有一个，500是一个阶段，然后1000是一个阶段，这样。对，虽然现在好像才34个订阅吧，对，但就如果你有在听啊，不管是不是用 YouTube 听，你都可以打开 YouTube 帮我们点一下订阅，这样拜托。哦，然后如果之后就是我自己自言自语的这几集，可能不会是院线片，因为我们我有点习惯，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去看，然后才录那些院线片的感想之类的。对，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自己去看电影，大概会录的可能就是串流平台的影集这样。那如果也有在串流平台看电影，应该也可以拿来录这样子。好，对，就是节目的制作，对，跟大家交代一下这样。好，然后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是之前《爱情美乐蒂》那一集，然后上一集我的单口的第一集的 One Piece， 这两集刚好都有讲到一件共通的事情，就是跨性别。爱情美乐蒂那一集是一个跨性别女性的舞者嘛，然后 One Piece 里面的克比的演员是跨性别男性。那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可以跳过。那如果你是对性别议题不太熟悉，对于跨性别的知识不太了解，有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跨性别男性或跨性别女性，讲的都是他性别认同，对，就是我们不会再去讲说他的所谓的生理性别，或者是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比较精准，应该是出生时的指定性别，对，就是比如说那个演员是跨性别男性，指的就是他现在的性别认同是男性，这样，对，这个是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这样子。好啊，因为今天要讲的这部虽然不是他的重点，但他里面刚好有一个有一点点涉及到性别气质不同的这样的角色，这样，但那个很小啦，只是说等一下讲到之再说这样。好，所以这以上是前言，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作品。OK，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部改编自漫画的日本动画，叫做《跃动青春》，跳跃的那个跃。之后录的集数大概分段都是这样，我就先讲一下我为什么会想看，然后再就是他对他的整体的观感评价如何这样，然后最后再讲一些可能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讲的一些小细节。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好，不要再然后了。首先，先跟大家讲说，这部哪里可以看？关于它的原作，台湾现在还没有出中文版。但就我所知，就是尖端出版社明年会出。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动画目前可以观看的平台有，我是在 Netflix 看的。 然后其他的台湾的本土串流平台还有 MOD、Hami Video 哦，这两个都是中华电信的，都上面都有这个节目。然后再来就是巴哈姆特动画风，我想特别讲一下巴哈姆特动画风。动画风开办应该有五六年了吧？好，我不确定有没有讲错，但至少应该有这个 年度了。所以，我想要讲的是，就是动画风他们一直都蛮佛心的，就是开放各种代理的动画作品，让大家免费看，免费看哦。嗯，也有付费方案，但差别就是没有广告，然后画质对。但其实免费版就已经可以看到 720p 了，那你付费之后就是提升到1080这样而已。对，所以其实你免费看，然后可以看 720p 啊，一开始的时候看个广告一分钟以内的应该对，没有，好像是30秒。对，但总之就是其实你要在现在台湾要支持那些很就他们代理的很多都是新番，所以基本上要看动画不怕没有正版的管道，所以鼓励好我们节目的宗旨，鼓励大家看正版这样。到动画疯，疯就是疯狂的疯。好，这个平台相信有在追动画的人就是已经不用我讲了这样。OK， 好，这是以上是可以收看的平台。那第一段就是想要讲一下想看的理由。我一开始应该也是在 IG 别人的限动看到有人推荐的。对。啊，我上次也讲过，我就别人如果有讲说什么好看的，那如果言之有理，我就去参考一下这样。除了有人觉得好看，那他的推荐的理由我觉得有蛮打中我的，就是这部大家如果打开他的话打开他的页面去看或看他的介绍，大概看得出来就是一部校园然后青春，他的名字都已经写了。这个作品看起来表面上有一点点好像恋爱番的意味，但其实他里面讲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人跟人相处，尤其又是在那个中学最重视同侪关系的阶段，人跟人相处之间的那些小心思小心机这样，那些妹妹嘎嘎、哦、台语对，就是微妙的部分。嘿，我个人好像蛮喜欢这个主题的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不太重视这些同侪之间的问题这样，或者说议题，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间的那些哦，讲现以现在会常用的可能就是情感教育这个词，这不一定是指恋爱的那个情感教育，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间会引发的各种情感。对，我觉得我们以前不太会谈这种东西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作品蛮好的，我之前蛮喜欢的一部我们也在节目上讲的，有一部也有类似这样的主题，就是古剑同学、不管你是要翻成古剑同学是沟通乳舌，或者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症，对，总之也那部动画蛮推的，它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议题这样。那再来讲一下整体评价，我觉得这部观看门槛算是很低啊，就是它就是一个日常青春校园像这样。对，我蛮喜欢他一些就是角色的 OS， 还有那种会互相吐槽的那种点，这样就是很熟悉的朋友，然后彼此很懂对方，然后会不时冒出来的那些小吐槽，这样我是认真有笑出来的，在那些幽默的地方，可能没有古剑同学那么搞笑，但就是那些小幽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小默契嘛，蛮有趣的。然后这个是形式上啊，就是没有什么观看门槛的问题。那它的内容我觉得会推大家可以看的一个理由，就是大家多少在尤其是中学时期那种很重视同侪关系然后人际往来的年纪，可能会 有一些、迷惘、跟问题。那在这部里面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在一些角色身上会看到自己，这样就是一个自我投射这样子。对，就是他们遇到的问题也许跟你很像，这样会让你有共鸣啊，讲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它的形式很容易入口， 然后他的讨论的内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议题，所以很放心的可以推给大家去看这样。那再来我就讲一些我觉得里面值得分享的一些小细节，或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这样。哦，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从乡下到东京都上高中的一个高一新生这样。我觉得这种从乡下去都市里上学这个经验可能大家中学比较不见得有，但我相信大学很多人就会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在中南部然后比较不是都市不是都会区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大学考到了不管是台北或台南高雄的比较都市的学校，你会感受到一点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不管是资源，不管是路上的车的数量，甚至大家的生活步调，同学的穿着、打扮方面这样，就是还是有点城乡差距的事情这样子。对，那我不会说都市就已经比较好或乡下就已经比较不好，对，就我不太喜欢这种讲法了。我觉得蛮好的一点就是月动青春里面那个女主角她当然也有感受到哦，这个大城市有很多她没经历过没看过的东西这样，然后同学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她里面有演出她其实对于她家乡的热爱这样子，她其实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那种热血青年想要改变家乡 的那种人这样。也不是说改变家乡啦，就是应该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问题，所以他可能看到了家乡的一些问题，他觉得、如果他以后有能力他可以为这个地方付出什么这样子。对，就他是很爱他的故乡的，然后他的当然了他的家人，然后他的、以前的中小学、国中小的同学，对，也跟他都很好这样子。我觉得他呈现出来的这个虽然就是很正向啦，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会很，就我也是听过有些人不管是真的生活中遇到的，还是我之前有在某些节目听过，就是来宾就很大喇喇的讲到，就是自己很讨厌，就他讲说他很讨厌乡下的生活这样。那我必须说，那可能就是他真实的感受，他因为我相信一个地方的生活会，你会喜欢或不喜欢，有很大程度上跟你可能家人跟你在那边遇到的各种事情有关。这样，我觉得跟人的关系可能还是比较大这样子，所以也不能说他那样讲就一定不对或什么，那就是他可能真实的体验。可是，我觉得会，我就直接讲出就是很讨厌的乡下，就是听起来还是蛮不正确的了。就 好像在刻意臭一个地方这样的感觉。对啊， 我只是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就是、都市有都市的好或不好，然后乡下有乡下的好或不好这样。就像我从彰化到台北念书，我也没有觉得台北就一定每个地方都很好这样。就比如说什么空气污染车很多这样，就是这个就其实很多时候还蛮烦躁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再来还有就是故事里面这个女主角除了男主角以外，她还有三个跟她比较好的女同学，她们有点像是一个四人小组。那这四人小组里面有一个就是属于比较内向的，然后她不太善于跟人交际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对这件事也是心有戚戚啊，就是我是想到大学的时候啊，对，就是我觉得大学的时候会更明确的分出一种好像比较常跑活动的人跟比较爱读书的人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学的感觉好像比较差，落差会更明显一点这样，因为可能那个大学环境的开放性又更高这样子。那我会觉得所谓的活动咖这种 外向为主的人，他们常常会对于内向者有一种，就是那群好像只顾读书的人都不参加活动啊，然后好像不太跟人家往来啊什么的，或者就是好像有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圈啊什么的，就会好像投一种异样的眼光或奇怪的议论这样。我觉得这种很没必要，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啊。但话说回来，就是所谓的内向，或所谓他看起来好像都自己一个人，不太跟别人往来，那这样的状态不代表他就不需要人际连接。有可能那是他现在刚好这样，有可能是他不适应于这个社会的那种所谓的社交方式，但是这不代表他不需要这些人际往来的部分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更放宽心去看待每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不用在那边好像有点类似那种互相排挤的那种感觉，就尊重彼此，这样就好了。好，然后刚刚说到排挤，我觉得可以回忆一下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些破事、一些烂事这样。就人常会因为一些有的没的原因，然后就划分你我这样子，就是开始会有一些排挤的行为。就我们高中班上也是，在分类组之后，对，就是高二高三，因为高一就是另外的一个班级，对，但分类组之后高二高三的这个班级，我们班自己也是有一些所谓的主流群体会排斥一些看起来比较内向孤僻然后有点动漫宅宅的这种，就是会有这种针对性这样，对。欸，我不知道节目里面有多少高中同学在听，但我 以上并没有要针对谁，我只是想要讲一个现象这样，对。就我觉得这样的人有时候就是会在一些时候需要去区分一种排斥异己这样的心态啦。后来比较成熟一点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如果你真的对跟这样的人往来没有兴趣，那就不要往来就好了。对，就是不用刻意去说就一定要去贬低谁什么的。好，但是我觉得在以前那个年代，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尤其有更严重，因为没有比较缺乏 那方面的教育，然后又会更让一些他可能处于中间的人，他可能会倾向于讨好所谓的主流群体，以免自己变成被排挤的那一方。我来讲的就是我，这样就是我所谓的讨好主流群体，我来讲的就是我自己。就之前有说过，我就是那种高中的时候成绩还蛮好的，然后就好像怕自己如果又一直就是好像维持那个内向，然后不跟人往来的这种状态的话，我是不是会变成被排挤的那一个人之一这样。所以我就试图让自己对别人更加的友好这样，就是刻意的来做这件事。比如说会去，这 我最常拿来当工具的就是我的成绩很好这件事，所以我可以去帮别人解决问题。对，这、就是课业上的问题这样。然后久了之后，其实大家就是那个相处如果往来是很和善的话，就是其实有别人功课有问题也会拿来问你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回想起来，我是很有意识的把我的课业能力当工具当武器这样，来让自己不会落入那个被排斥的群体里面。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得力于就是我们高中算是一个升学倾向的学校这样。对，所以就觉得哇，那我既然在班上成绩很好，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这样。但现在想想确实是有一点在讨好大家，然后甚至在那一些被排挤的人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变成一种共犯了，就是我可能不会去，不要说出言制止，你连委婉的跟他们讲说什么 其实好像也没，好像也不用这样啦，就好啦，不要管他们这样，连这种话可能都说不出来这样。因为如果我说了什么，是不是会变成被针对的人，我不知道。
对，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意识的想要跟大家跟尽可能多数的人都打成一片嘛，对这个词你应该可以这样讲。嗯，比如说哦，因为可能有课业上的教学的这样的往来，然后我可能也会跟他们比如说在课业以外，比如说会一起玩线上游戏，会聊一些比如说什么电影，聊什么最近有哪些就是流行的事物之类的，就会想要加入别人的话题，这样让自己就跟刚刚讲的，就是让自己比较被排挤的机会降低，这样子。就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可怜，对。但就是那个年纪，你很需要的就是那个人际连接啊。以我一个内向者来说，我能做到的，好像也就是利用自己仅存的优势，对。比如说我又不是很会运动，这样，所以就少了一个好像可以更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的一个工具，而运动这件事没办法，好，所以哦，那我至少可以跟大家聊游戏，对，然后可以在别人课有问功课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就是讨好大家。嗯，对，以上就是一些高中的破事的分享。嗯，好，那关于这部《跃动青春》，还有一个可以讲的点是。我这个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借由一个剧情来展现出人际互动常常会有一种心口不一的状况。嗯，也许你可以说口是心非吧，但对，就是比较不是说相反的状况，对，就是只是不太一样，就是心口不一的状况。就是剧中是以一个情节，我这个讲的模糊一点，然后尽量不要太细，就。女主角她发现，男主角在某一段时间怎么好像会无缘无故就没来学校，就是有点像旷课了。哦，就后来男生又来学校之后，这个女生就跟他讲说，这大概的大意是说，哦，觉得他这样不好，就是好像这样有点像是违反规定，好像是有时候也没有请假什么的，就他觉得这样不好，然后可能什么考试也快到了，就是这样可能对课业会有影响，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番话感觉是在指责他，然后但他后来意识到说，他之所以会讲出这些话，其实是因为他希望他的校园生活有这个男生的存在。他觉得没有他，他的校园生活会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会变得有点无聊这样子。那因为。就是毕竟这个跟前面他们为什么会认识是有关系的，但总之我觉得那个情节就传达出一种，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好像需要一些包装来把我们的实际的情绪或情感就是传达给对方，我们好像只希望对方自动去理解那层意思，然后我们用一个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的说法，这样就是我刚所谓的心口不一，就是的那个故意用一个说法来套在外面，可是这样反而让对方觉得反而会让对方无法接收到你想要传达的东西，还受到那个你字面上讲的那些东西，怎么好像就是我被指责了还是什么的，这就是这个状况很麻烦，但就是很实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了。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状况，好，又要画当年也是高中，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是喜欢他了。我是读男校，那我们班那时候也有一个人，他有时候没有很常发生，但有时候就是可能因为他自己一些个人的情绪，或者是不管是家里问题还是怎样，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记得很清楚，但当时他就是有时候会没来学校。我有时候也会，我印象中我应该也有讲过，就是我觉得啊，他怎么可以这样什么的，就会尽可能听起来想要让自己委婉，但实际上再怎么样，那些讲出来的话，就是听起来还是像在好像说教或指责对方怎样。但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我在意他嘛，我希望他可以来学校，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看到他这样子，对吧？就人会。做出这种心口不一的事情，应该是我相信这有一些什么沟通跟心理学的东西，应该有在讲过这些事情了。对啊， 大致上应该可以说是我们想要传达，但又怕自己受伤，这样那个情绪大概是这样，所以就会变成啊，我总是要用一个包装让自己啊，反正如果我没有得到喜欢的回应啊，反正好像也没关系，这样啊。但是，结果其实不是，就是你因为怕受伤，然后包装了你的言论啊，得到不是你想要反应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会觉得不舒服，这样，所以就很讨厌。嗯，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算是情感教育的一环嘛，就人真的要学习好好的，你可以说是直白一点呢，就把自己的想要传达给对方的情绪情感就是讲清楚，这样不要希望对方就是可以自己有办法拨开那个表面的东西哦，看到你哦，原来你是要表达这个，这样如果你在那个年纪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好像也很难期待对方可以这样，所以那倒不如就哦，我们就不要这些包装了，就直接讲出来，这样啊，当然是会有受伤的机会啊，只是因为对方不见得能够接住你 的情绪，那你好好的传达，那至少对方有机会可以接得到。那你在那边包装一大堆，那其实好像没有，通常不会让事情更好。这样，对，当然这都是现在讲起来很简单，只是我觉得大家要学，就是应该都要学着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心意传达清楚。这样，对啊，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是。如果你真的、在意对方，那你就好好的传达出来，就这样。比起在那边拐弯抹角，总是好得多，这样子。好，以上的大概就是拉里拉扎讲了一些，就是我觉得这部动画让我思考了一些事情，有些不见得跟故事里面直接有这样的情节，但就是会让你想到一些可能学生时期的事情，这样。对，就很推荐大家去看看。最后讲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跨性别的称呼这件事嘛，但 这部动画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微微沾上边的事情，但我觉得我这边要讲的更保留一点，就是我就讲一下那个人物，然后就女主角的，因为她从乡下到东京去读书啊，家人不可能全部跟着过去嘛，就她在东京那边有一个她称作姑姑的人，她住在那边，然后由这个长辈照顾她，这样。但是那个姑姑其实是一个生理男性，这个剧中有直接讲出来，讲她其实是生理男性。好，可是如果你要因此说她是一个跨性别，就至少就目前的剧情阶段而言并没有出现这个词，他也没有讲说自己性别认同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外出然后或者工作可能都是以女装示人，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就是当事人，那即便他是一个虚构的角色，当事人没有明确说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不要随便就用我们现在大家可能相对习惯的一些标签直接贴上去，这样。因为他不见得做女装打扮就是因为性别认同的关系，他有可能纯粹只是一个生理男性啊，喜欢女装打扮，这样他并没有，他并不见得想要成为女性，对，所以那比较像是一种个人的性别表达方式，他想要展现怎样的性别气质，这样子。就这样的例子其实还不算少见，就是我不要讲说什么媚娘这个文化，就是这个当然是可以算是其中一种表现，那是更日常一点的。大家之前有看过一些新闻的话，其实真的有人就是不只是在特别的场合去做这样的装扮，而且那也跟性别认同无关的，就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女装然后检察官，如果这样还找不到的话，可以再加新北市，这样。就新北市有个检察官，他是生理男性，然后他也有结婚，就是已经有老婆。他平常工作去法院上班，他就是穿女装，就是连在他的工作场合都是这样。啊，看起来他 应该不是想当女生，那只是他个人的一个喜好而已，甚至不要叫他，甚至不应该形容为癖好。就我们上次讲过，我觉得癖好是一个有点病理化的称呼这样。所以 我只是要讲说只是当一个个人他并没有明确的说他做跟他原本生理性别不同的性别打扮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说他是想要成为另外一个性别，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很快的跳进、哦、就是他就是跨性别这样子。对，成为跨性别并没有什么错，只是我觉得人家的身份认同那是要以他的主观感受为主。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说什么啊啊，你怎样怎样，你是不是就是同志啊，不管是在性倾向还是性别认同方面，会有一些很、自我中心的判断。嗯，我只是要讲说这些标签应该是一种让有一些人他察觉自己跟主流的性别认同或性倾向不一样的时候，他可以知道自己是谁，而不应该让这样的标签或框架成为好像哦，你这样这样，所以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不是用来让你判断 或分类别人的工具这样子。对，就是这、就是要小心一点的。嗯，好，对，以上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动画可以跟大家讨论的事情，这样。对，我可能讲了一些就是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东西，但 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就是广泛的思考看看这样啊。当然你不想这么多也没关系，因为这一部就是一个很日常轻松，然后会让你可能想起一些些就是成长然后中学生活的一个动画这样。对，不用觉得有什么负担，只是在这些观影过程当中你可能可以想起一些、哦、过去的经验，然后进而去反思一些事情这样。那、啊、没有也没关系，对，就是当做一部轻松看看的作品也好。嗯，那他因为原作还没完结，所以这部动画竟然评价蛮好的，因为目前我看到评价都蛮好的，所以应该是蛮有机会继续制作下去的，那就期待他接下来还可以推出下一季。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关于《跃动青春》这部动画，如果你还没看，会不会想看呢？看过的人，如果你有任何想法，也可以来分享你的意见。我们现在可以留言的地方包含 Instagram、Threads、YouTube、Spotify 单集，还有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当然，你也可以来 IG 私讯给我们，也欢迎你在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然后就是我前面讲的，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冲一下 YouTube 的订阅，拜托拜托。那如果你也想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除了收听节目、按下订阅并分享出去之外，你还可以小额赞助我们。那赞助的连结就在单集的资讯栏以及 IG 的 Linktree 里面。我是凯文，这个单元是我的观影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